嗨，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康琪，
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之科技三 P 第二季。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掌握在地企业的科技密码。
来到第三期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无人机，还蛮先进的一个产品哈。那这是一家原先叫做 Polar Drone， 但是呢，在我们录音访谈的上一个星期，就是前一个星期才刚刚改名称为 Aionic 的一家商用无人机的代理商。
为什么要改名呢？我们等一下来好好来研究一下，请教一下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到德国一家无人机研究公司，他们最新的预测就指出说，全球无人机市场将会达到 13.8% 的复合增长率。那么在亚洲、北美洲、欧洲市场的增长的幅度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其实除了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无人机玩家用于航拍或者是这些消费级的无人机之外呢，工业级的无人机其实它的功能也非常的多，包括了在农业基础设施还有在制造业上面也做出很多的贡献。
嗯哼，那么以前叫做 Polar Drone， 然后现在呢正式叫做 Aionic 的这家公司，主要就是作为无人机大厂牌在我国马来西亚的代理。其实可以把它想象成像苹果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所谓 Authorized Reseller， 就是官方授权的代理商，就是有 Machines， 有各种我们熟悉的品牌。那么 Polar Drone， 然后现在叫做 Aionic 的这家公司，其实就是类似的，但是他们代理的是着重在工业无人机方面的销售。除了帮助农夫可以更高效然后更加轻便的去对于他们的农作物进行比如说农药的喷洒啦，或者是检测啦，也解决了像农业我们之前其实有了解到的人手稀缺的这个部分的问题。那么要聊无人机还有自动化的话呢，当然就要来欢迎 Aionic 技术成长部门的主管刘慧琪，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琪。
哎，慧琪，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最近也一直在聊说，因为全球这个供应链短缺还有食品短缺的问题嘛，我们也是一直不断在讲说马来西亚应该要发展农业，但是发展农业呢，其实我们的技术跟不跟得上，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聊技术之前，我还是比较好奇哦，就是为什么公司的名称会做一个这样子的改变呢？就更名为 Aionic， 可不可以来说一下这个决策背后到底有一些怎么样子的思考吗？
好， so Aionic 呢其实是我们在大概九个月前的灵感吧，可以这么说。其实 Polar Drone 在六年前2016年的年尾的时候，是我们刚成立的时候，其实灵感来源是把无人机航拍普遍化，就是 Polaroid 加一个 drone 的意思就变成 Polar Drone， 就是一个很 layman 的诠释的方式吧。So 在这六年呢，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在航拍这一块的应用上其实是很广泛的，不只是拍拍婚纱照啊，拍拍一些旅游啊沙滩照啊这样子，但是真正带来成长的一个方面其实是在工业应用上。
Okay.
所以我们刚刚开始做这个航拍的时候呢，是很多人来找我们做一个 survey， 就是测绘、
咨询，
对，测绘一个 land mapping， 就是农业啊还是什么地啊需要量啊测量啊，因为地都很大嘛，我们就是放眼望去在地面上的话是看不到很多的，可是当你在飞机上看到很多广泛的一个地，所以这种很大的地呢要用一个在地上去测绘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嗯哼，用俯瞰的角度会比较好，
对，因为视野更广嘛，然后我们也可以针对这样子一个测绘的一个方面呢去进行不同的 analysis。慢慢我们就有不同的顾客来找我们去做不同的测绘，然后我们才发现诶，其实不只是在拍拍婚纱照拍拍旅游照上的应用，更广的应用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业上的航拍。所以我们就开始接触了不同的领域，有建筑业啊，有石油业，也有农业，他们需要测量他们地有多广，都会来咨询我们。在这六年期间呢，我们也发现其实测量是一回事， 但还要怎样去把工业无人机这种应用上的无人机发挥更加多的功能、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说，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人手不足的问题啊，尤其是在喷洒农药这一块，很多都是请外地的劳工进来，然后前几年、我们都知道的疫情再加上人手短缺，然后我们才慢慢发现，哎，其实这是一块我们可以进军的地方，然后更好的应用农业无人机和商业无人机的一块，然后才打算从 Polarone 呢慢慢的
拓展
对，然后进行一个、不同的领域都能有，就是能有一个普遍的名字，在不同的领域去发展。
是，其实在 Polarone 的这个时代，就是你们改名之前，其实你们是比较侧重在农业的部分，然后喷洒农药方面的这个无人机是做得很好，然后很全面，非常的先进。那现在你开启 AeoNIC 的时代，然后其实浏览你的网站，包括你刚才也讲是农业跟工业都并驾齐驱，能不能够再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其实在工业上面的用途，因为除了测量以外，相信还是有其他的功能吧。
对对，就像互联网其实是一个平台，它就是一个 enabler 嘛，然后它就打通那个管道，让你去有不同的可能社交平台啊，还是有搜索引擎像 Google 啊这一点。所以 Internet 自己本身其实它是没什么用途，除非你把一个应用放在它的身上。其实无人机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很 layman 的说呢，就是一个会飞的东西嘛。但它会飞又怎么样呢？就是要把不同的 payload， 就是可能不同的相机呢装在上面，会有不同的方式去应用它。农业无人机它就是把一个 water tank， 就是把那个、肥料啊或者是那些农药的 tank， 可能是几十 liter 的那种容量，然后把它带上去天空中，然后才喷洒。所以那个是一种 payload。 另外一种 payload 呢，可能是 thermal payload，就是关于温度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温度的一个相机装在无人机上，然后去让它测量不同的温度，还有不同工业上所需要，可能 oil and gas 会比较需要这一块，或者是 search and rescue、比如说有人在山里面迷路了，你要找一个人，你就需要用温度的一个相机去找。因为是人的体温是不一样的嘛，跟周围，所以不同的应用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在那个无人机上面诠释。
对，其实我听到慧琪这样讲，我感触蛮深的。记得吗，在疫情之前，我们国家的很多官员都在说要去发展那些什么无人机的这些特别是做这个人的运送，然后都把饼画得非常的大。
是，
但是我觉得其实慧琪今天的分享，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比较实际上的可以在农业还有工业上面可以去应用的，而且它是可以刺激我们的产业的发展的。那其实说到刺激产业发展，可能很多的这一些，特别是可能他是从事农业的这些中小型企业主，他就会去考量到这些所谓的他所要付出的这些成本。那会不会让大家就觉得说，诶，其实无人机它是比较昂贵的，就会让有一些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企业主，他就会多加的考虑说，诶，我到底在使用的时候，这个成本会不会让他们比较犹豫呢？
肯定，这是肯定的。可能我打个比方吧，大家都知道农业呢，多数都是小型嘛，如果我们说的是可能稻米啊、玉米啊这块的。所以对于那些原主来说呢，要拥有一架无人机其实是蛮困难的。
是。
所以很多方案就是需要去
为他们量身定做，
对，
帮他们想办法说在怎样子在可控的这个成本里面可以去使用它。
对， 对，所以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算pain point 吧，在这个痛点。
哇，你们也注意到了这些农民的痛点。
对，因为这些农民他们是我们的客户嘛，我们要他成为我们客户的话呢，我们要想办法了解他们的痛点，然后针对这个痛点呢去量身定做一个方案，去给他们拥有这个无人机，来提升他们的一个efficiency 啊 productivity。
意思就是说包括小农，就是按照你们的方案的话，就是连小农都可能可以用得起这样子。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以为无人机，尤其是工业型的无人机，一台都有好几万块嘛。只有大公司才配拥有。但其实真正要解决这个痛点的话呢，小农也需要一个方案。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也是开始了一个叫 Polarone Flag 的一个方案，是一个分期付款的方式。是我们让那些小农呢，他们可以来找我们，然后他们想要拥有一架可能农业无人机的话呢，他可以给我们一个首付。之后呢，他们收割了之后啊，每一个月再分期付款还剩下的余款给我们。
OK，
了解。其实这样的方案对于这些小农民来说是非常友善的，但是我觉得在飞行无人机方面，毕竟不是玩具飞机，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马来西亚民航局，它就有在脸书提醒了，它说你一定是需要当局的批准，任何国家几乎都一样，就是你要得到批准，你才可以用无人机。那如果你的无人机是超过了规范的重量，你可能还要另外的支付一定的费用。那么 AON 有提供无人机的销售，我们都知道，但是像小农民他们不一定有这些资讯，或者他们不太了解。那你们会事先的也在这方面去设想到这一个部分的限制吗？
其实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有不同的客户呢反馈给我们了啊，这些不是小农民，算是大客户吧，就是公司买了好几台无人机，但总要有人去操作无人机来融入那个每一天的作业中嘛。所以要怎么样去培训这些员工呢，每一天的操作人员去操作这些无人机，其实是他们自己本身也不知道的。所以这刚好就是我们可以加强的部分。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成立了 Drone Academy Asia， 这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成立的一个培训中心。从2018年开始，我们开始给那种不同的课程，教导公司的员工啊，就算是个人想要去学，或者是更了解无人机怎么操作、怎么应用呢，都能来报名我们这个 Drone Academy Asia 的课程。然后我们会教导他们正确使用无人机的方式，因为安全是很重要的。当你有开车，我们有一个 driving school 练习开车，然后一个指导员，然后之后再去跟 JBJ 拿一个 license， 所以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培训中心也是用一样的方式去教你怎么开车的意思，然后之后学会开了，你就可以真实的去飞行一个无人机。所以这是我们2016年成立的，然后这也是最近大概是去年还是今年年头我们的民航局所认证的一个 academy。
所以你们是认真的有在颁发证书，不只是完成培训而已，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对，所以是受民航局认证的。
是。其实在很多的科技应用上面呢，很多科技公司他们可能都会在做科技教育的时候会善用于比如说用影片的方式，或者是用社群的方式去做。你们在这一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涉略？
肯定。所以其实无人机算是一个很新鲜的
对啊，可能有很多人都不认识的。
对对对，他们只是会想到说，就是你在 mall 里面走走，然后你看到哦这个很有趣，然后可以在家里得空飞飞啊，还是去旅游飞飞一下玩玩一下。但真正要用呢，需要很多的 education， 所以到这个时候，那个 knowledge sharing 或者是我们叫知识播种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这整个
教育的部分，是普及化的这个部分。对，因为也唯有更多人他能够接触到这方面的资讯，我相信这个技术才能够被大家去接受，
对，
去学习。
所以其实好像 word of mouth early adopters 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呢也会有不同的那种 seminar，或者是不同的课程、不同的研讨会这样子，去让可能还没买过无人机或者是想要买无人机，在他们的一个工作作业中进行一个 integration 的人，都可以去慢慢涉略在这一部分的知识。
而且你们有大的这个原主，也有小的农民，可能由大的原主已经开始投入这个应用的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对，
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的作用。
对，肯定。
是。可是因为讲到无人机，就像我们刚才都有在讲的，就是它毕竟不是一个简单操作的机械，它是一个复杂的，然后可能有涉及很多的零件，然后可能也很昂贵。简单来讲，你就是一个类似像苹果的官方授权的经销商嘛，那你是不是在本地还是会有一些帮忙维修或者是零件补齐的这个服务呢？因为像小农民他们可能在偏乡的地区，他怎么可能为了要维修这一台无人机他就跋到大城市来，就长途跋涉的。
对，这也是我们这一两年摄取的经验吧。因为刚刚开始要卖无人机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说卖给大公司，很多大公司呢总行或者是总公司都是在 KL 嘛，
甚至有的在国外。
我们通常专注在就是国内，因为每一个国家的那个regulations 都不一样。
哦 ,OK, 好，了解。
当我们要打开一个市场的时候，我们要首先了解他们每一个国家的一个 regulations。对。所以刚刚开始要卖无人机的时候呢尤其是工业型无人机，很多都是总行在 KL, 所以其实不是一个大问题。他们随时都可以送回来给我们做维修啊，或者是定期的一个 maintenance, 这样子。 可是在农民来说呢，我们有听过就是农民很多都是在比较郊外的地区，可能好几个小时以外，
对啊，对啊，
他们可能有一个小零件坏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软件需要 upgrade 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们就会开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车来到 KL 来找人去帮他们做这个维修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灵感，把不同的 3S Center， 我们所谓的 3S Center 呢，就是说好像 Honda 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维修中心，就是 Sales、Service 还有 Spare Parts、我们把同样的一个
概念
应用在无人机上。所以我们针对那种小镇，就是农业小镇呢，我们在那里就开了不同的 3S Center， 在 Alostalman 开了，在安顺也开了，然后接下来也会陆陆续续在不同的农业小镇开这个 3S Center， 主要呢是针对有想要买无人机的人能够来我们的 3S Center， 就像买车一样可以买一个无人机。当然他们买了无人机之后，因为在日常的工作中一定会有损坏，就好像我们的车、Wiper 也是要换， Tire 也是要换，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定期的维修呢，他们也不需要长途跋涉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找一个维修中心来帮他们做维修，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服务农业和郊区的一个方案吧。
是，售后服务也是真的很重要。
是，
对，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你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蛮全面的，就比较起之前一些官员在画大饼啊，说什么这个空中得势啊这些，
但是有没有这个可行性？
是很好的 idea， 是有可行性的，但是在过程当中如何去把这些所有应该要做的事情，售前售后还有中间的这些过程，我觉得你们公司是做的蛮全面的，所以我相信你们也是全面性的去接触到说科技它如何应用在农业跟工业上面。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马来西亚其实在科技应用上面或者科技发展上面有遇到一些怎么样子的阻碍呢？比如说大家在于接受科技的这个观念上面，我们会比别人差吗？
在东南亚来说的话呢，无人机在马来西亚的应用上其实算是数一数二的。
哦，
对，我们其实跟不同的国家比起来呢，算是应用得很好的。
哇
，OK，
这倒是我第一次听说。
马来西亚人呢，其实对无人机接受度也挺高的，因为越来越多人已经普及化了。可能这个农民他们隔壁的邻居亲戚朋友就说，哦，我上个礼拜才买了一个无人机不错，很好用，他们就会就是 word of mouth 嘛，然后这种就会让无人机在他们的社群里面普及化。
真的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
是
对不对？其实我们的想法还是蛮进步的，接受度还是蛮大。
对，大公司呢对无人机的接受度也是很大的，所以其实我们对科技上面的一个 adoption 来说算是很好。
可是我相信就是慧琪刚才讲的可能是比较民用的，或者是大公司的话，大公司当然有专人来负责或者去接受像慧琪讲的培训。
对，
那么对于你们自己本身来说呢，可能像你们毕竟是要做工业的，做农业的，会不会在这个部分就面对一定的阻碍？
这是肯定的，所以就回去我们刚刚说的为什么要做一个改名字的一个动作，为公司改名。 Polar Drone 呢，名字上就有一个 Drone 嘛，对，大家一听到名字就说，哦，这是一个无人机公司，就觉得我们就是卖无人机而已，就没想到我们其实可以做那么多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领域上，包括开维修中心啊，给不同的培训啊，都是他们联想不到的，所以才让我们有一个灵感去做一个 rebranding 的动作。所以就是 Aeonic 呢，是我们想要做一个Beyond Drone 的一个理想。除了无人机还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去做的？这包括了当然有无人机，有不同的维修中心，之后可能我们会想要发展到不同的领域，来深度的了解每一个领域需要有什么东西的辅助，然后我们就往那一个方向前进。所以其实这是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个阻碍，所以希望成了 Aeonic 之后呢，会减少的一个阻碍。然后当然很多东西就好像无人机在应用上，在纸上面呢说能提高效率啊，能提高我们的回收力啊，其实是一回事，但到真正应用下场，就是 on the ground 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同的阻碍，就好像我们没有想到的，马来西亚的天气那么热，在农民的应用上来说，他们需要好几个小时，或是几个三五好友，他们其实是会成立小公司去做一个 drone service 的一个动作，他们去服务这些农民，他们不拥有那个地，但他们去服务农民，所以对这一个人群来说呢， 他们的一个很大的阻碍就是要在大太阳下曝晒那么久，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在电脑荧幕前看不到的，也体会不到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公司的阻碍呢，就是我们要怎么真正的去了解那个痛点，然后真的去执行这个农业的或者是一个无人机的 adoption 是一个要考虑的点。
其实你刚才分享说你们公司还要再去继续的观察还有哪一些的领域在可以使用无人机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到底有哪一些领域呢？其实有很多，包括 你想建筑业也是需要的，比如说建筑材料的运送，还有这个建筑物它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做很多精准的测量，其实这些都是无人机可以去做的。还有之前其实在新加坡我们有看到说一些的快递的公司，
对，物流方面
或者是这个送餐的部分，送餐的服务，虽然很像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
还在实验阶段，
但是就是未来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啊。
对
对，其实我最好奇的就是，其实人的运送上面，其实无人机真的在应用上面是实际的吗？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们呢在开车方面都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应用嘛，然后还是常常会有就是意外的发生。
对，
所以在我们往那个方向发展之前呢，很多因素是需要考虑的。所以
okay, 因为它涉及到人命的时候，其实或者人的安全性的时候，
对啊，
它就比较复杂。
是，你想开飞机都是一件那么困难的事情，何况是没有人开的飞机，
是
更可怕。
对啊，有一个就是很普遍的，就是可能热气球。其实热气球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飞行员嘛，那个其实也是一个很 highly regulated 的一个 area， 因为一个热气球上面有20个人、10个人，这是10条人命，加上飞行员就多一条人命了。
是
这些东西都需要被民航局批准的。所以在往那个方向发展之前呢，我们还有很多因素是需要考虑的。
OK， 是在运送人之前，我们还是再去多探讨一些更多的工业，
要解决
痛点，还有农业，对对对，而且是农业是非常重要的啦。现在，要大大的发展农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当前一个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务之急，对，而且我觉得从一开始就是汇集自己本身的这个头衔，我觉得就能够看得出来科技领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汇集叫 Head of Growth， 就是技术成长主管。其实之前我就有问汇集说这个技术成长主管到底是做些什么的，其实就是做一些技术的研讨，跟像汇集刚才有介绍到了就是一些成长的空间他们要去探讨。我觉得亚洲的科技的领域就是要往这个方面更多的去琢磨，就是除了有研发 R&D 是不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跟有哪些痛点要解决。
对，这是肯定的。所以除了技术上的研发和进步呢，有很多其他的因素都是需要去支撑每一步的研发和成长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嘛，无人机需要定期维修，所以要怎么去执行一个定期维修，让那个 consumer 呢去开6个小时、8个小时的车，每一个月、每2个月这样子来做，其实是不实际的。所以我们要怎么去了解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因素，然后再去解决那个痛点，是我们作为 growth team 呢需要去长期探讨的一个。
是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汇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领域上呢，农业或者是无人机虽然好像很光鲜亮丽，无人机尤其是一个高科技嘛， high tech，
对啊，看起来很帅。
对很帅，但是真正在应用上呢，有很多都是需要 on the ground 的，所以我们需要真正的去了解，然后不只是看到表面上的光鲜亮丽，还要肯下手去了解去做，要常常的去跟不同的群体对，去了解他们需要的真正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在 planning 的时候呢，或者是设想一些计划的时候呢，要怎么样的去很客观的来给他们一个解决方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汇奇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各个领域如果你们有想到说有无人机可以如何帮助你们这个领域去更加的进步，或者是去提升你们的效率的话，其实他们都可以来找你们公司来进行一些探讨的。
可以
OK，
好，
今天非常谢谢汇奇。
谢谢。
开门见商之科技3P 第二季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周二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以及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